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有一个作家，他跟一个钢琴家见面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钢琴家，他们一起见面聊天的时候，钢琴家就问这个作家，你会不会玩乐器？他回答说，我不会玩乐器，我会玩电器。钢琴家听了只是笑一笑，然后问他说，你曾经想过你想要弹奏什么样的乐器吗？这个作家有点尴尬不好意思的，他回答说，小时候我曾经学过钢琴，但是后来放弃了。之后他还进一步表达说，当我成年之后我很后悔，在小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学钢琴，以至于现在我不能弹钢琴，因为他特别的喜欢音乐。所以他表达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可以弹钢琴的话，那有多好。最后他谈到这个故事之后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，这次的谈话，我跟这位钢琴家的谈话给我一个提醒，人生是由一连串的选择所构成的，一连串的选择当中的有些选择会让人懊悔不已。他用他自己当作例子，我如果小时候选择继续学钢琴，我现在不会后悔说啊，我如果那时候有好好学那有多好，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人生有各种的选择，当你的选择没有达成的时候，没有达成你的愿望的时候，会懊悔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人生的选择有多少次了？这个作家他透过了选择钢琴家这样的一个他的选择，带给他是懊悔，带给他可能就是失望。但是你，我想我们都能够明白一件事情，有些错误的选择不是只有说懊悔失望而已，会让人抱憾终生的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谈到一个观点，就是饶恕。如果我们的选择有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选择饶恕，但是我们没有饶恕，那这样就是很可能让我们造成一个抱憾终生。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，饶恕不是一个感觉，或是我凭着感觉来走，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饶恕是一个选择，这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这里有一个表，请大家看那个框框。上面他说，他知道得罪我了。有一个人他知道他别人得罪他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何必再记恨？我知道别人得罪我，我就不用再记恨了。他不知道得罪我啊，如果对方他不知道是得罪了我，我也记恨也没有什么用。下面是他故意得罪我的话，我就不要中计了，因为有一位掌权者。最后一个是，如果他是无意中得罪我的话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在这四个表里面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可能当中的一项，但是旁边的文字让我们看到说，我是尘土，他也是尘土，那就不要太计较了，就不需要去记恨了，饶恕就好了。这样的一个表跟旁边的说明，我 我们也知道他引用了一个圣经里面诗篇103篇的话。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所想到的可能就只停留在一个阶段，就是说既然我是人，那一个得罪我，那个伤害我，那一个人也是人，那我就选择饶恕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很消极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很勉强的事情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的，会比这个还高过一级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啊，使徒保罗他对我们所提出的有关饶恕的他是怎么说的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上帝要求选择饶恕啊，这是上帝的要求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谈这个饶恕的问题，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饶恕？答案很简单，当然如果你看这个标题，答案确实很简单，那是上帝说的。但是我所说的答案很简单，不是只有停留在这四个字，上帝要求，上帝说的，而是说在这个背后告诉我们说，你的名字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，如果你是信徒的话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基督徒。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神所拣选的儿女，你是蒙他所爱的人，你是他圣洁的子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上帝就是要求你，你要选择饶恕。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做约瑟，这是一个最典型的选择饶恕的一个例子。约瑟他在年轻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嫉妒他，然后就把他卖掉了。结果他被送到另外一个国家，他成为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外劳外国的劳工。但是他去到那个外国的地方，又被当地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头子看上了，把他带回家当仆人。后来高升他的位置，成为家里的总管。可是老板娘色诱他不成，去诬告他说性骚扰，结果就被抓到监牢，关在监牢里面。在监牢里面又发生了很戏剧性的变化，他替别人解梦，结果这些解梦被解梦的这两个人出去之后，把这个事情又转告当时的总统，埃及的最大的一个人。结果后来这个总统自己做梦了，需要人解梦的时候，就想到约瑟。约瑟为总统解梦，最后他也高升到成为他们国家的总理。很简单的带过这样的一个故事。22年之后，世界发生了大饥荒，约瑟的哥哥们住在不同的国家，他们奉老爸的命令，好，你们去我们邻国去寻求外资的帮助。约瑟这时候见到了他自己的哥哥，他没有怀恨，也没有借这个机会说我来报复，没有，反而把老爸、把他的哥哥们，还有一大家族都接到埃及的地方，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。再过了14年，爸爸雅各死了，哥哥们就有点担心了，我们这个弟弟会不会开始来寻找报复？然后就去找他说，爸爸临终的时候有留下遗言，他说，求你饶恕二代你的哥哥们，求你饶恕这些以前对你很不好的这些哥哥们。这是爸爸留下来的遗言，意思是什么？约瑟，你要听你爸爸的话，不要对我们开刀。 所以约瑟当时他最终选择饶恕。怎么说呢？他讲了有两句很有名的话。第一句话说，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怎么能做上帝做的事情，我只能做我应该做的，其他的事情是上帝的，报复不报复那是神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所以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第二句话是说，上帝的意思也是好的。今天他碰到所有这些不幸的事情，但是他有一种信仰，他知道说每一件事情背后必然有神的美意在，所以他对他的哥哥们所讲的就是这两句话，我不能代替神啊，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当中。当我们听到约瑟这个选择饶恕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啊，我们也应该学他一样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选择饶恕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话，也不是是啊那种一触可及，一下子跳上去我就可以做得到的。在刚刚的经文这个十二节里面，后半段告诉我们说，要从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必须要有这些的因素，可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心情。所以，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我们可以借这个来学习饶恕之道。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在课堂教课的时候，突然间告诉学生说：“我要做一个临时测验，然后考卷发给他们的，就是一张白纸发给他们。你们在三十分钟之内写上你所知道的人的名字。这些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所讨厌的人，把你所讨厌的人的名字写在这上面。”时间三十分钟，很长哦。三十分钟要叫你写一大堆名字，那是很长的啊。好，这些学生拿到这张测验卷之后，有些人就正笔疾书，一个一个一个名字一大串开始一直写下来。有些人写一写停停，写写停停，还有一些人是呆坐苦思。好，三十分钟到了，教授把所有的这些答题的卷子带回来，有人洋洋洒洒写了一长串的名字，非常非常的多，也有人就写一个名字的。后来教授经过调查分析之后，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，写的最多我讨厌的人的，恰恰是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最讨厌他的那一个人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吧？写了很多我不喜欢的人，我讨厌的人，那一个是很多人都有写到他的名字，啊，他变成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讨厌或者你觉得很没有好感的人，你的名单有多长？要不要回去你自己也拿一张纸写写看？可能有些人有一长串的名单，看了就讨厌的人，惹我讨厌的人，欺负我批评我的人，使我不爽使我不高兴的人，还有那些有意无意伤害了我的人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名单的话，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先去想。第一个，要接受他们的存在，这些人让我不舒服，但是他们确实是存在。第二个，要尊重他们存在的权利，他对我不好，那是他的权利。我们要先有这样两个概念。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， 接下来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心存怜悯，恩慈，谦虚，温柔，忍耐，这里所写的那几个字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借着这样，我们可以学习饶恕。所以选择饶恕，这是上帝对你对我的一个要求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接下来十三节的前半段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选择饶恕，但饶恕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。就像刚刚所提的那个班上的那个事情，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嫌隙存在。没有一个人说啊，我跟人在一起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当然在关系良好的时候会觉得无比的快乐，但是一旦有嫌隙的时候，一旦有问题出现的时候，会觉得很痛苦。在这个时候，忍耐和宽容啊，这是一个人讲的啊，忍耐和宽容是一个家庭不可少的宠物。在一个家庭不可少的宠物不是你所抱的那些阿猫阿狗，而是忍耐跟宽容这两件事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说我们愿意来饶恕，要学习饶恕啊，要选择饶恕的话，我们要从彼此包容来开始来学习。学习包容那些不可爱的人，让你讨厌的人，循序渐进到啊，我可以包容之后，接下来我就是可以彼此饶恕。在这当中的进程，除了会有彼此接纳、彼此相爱这样好的经历之外，也会有磕磕碰碰，会有跌跌撞撞的现象。但是简单说，选择饶恕或是说彼此饶恕并不容易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他得了重病啊，自己知道说我离死亡的日子很近了，但是他有一个愿望说，我在这之前我希望跟人修复好以前的关系。所以他想到一位以前的朋友，但是他们常常在一起就是会争吵，到最后翻脸成仇，已经多年不相往来的一个朋友，他就托别人说，你去告诉我这个朋友，我现在已经病得快死了，但是我希望能够跟他见个面，来表达我那种愿意跟他和好的心意。好，别人把这个消息 pass 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朋友知道了，很愿意说，好，我来见你。两个人见面之后，这个病人很坦白的跟他表达他心中的那种心愿，然后伸出手来跟他握手，我原谅你，你肯原谅我吗？六姐妹，你觉得这句话美不美？好不好？没有反应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完世界的人生的这个终站之前，你愿意跟人修好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更是要这样，要有这样的观点。不过我加上一句，越早越好，不要到快死之前才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这一位在病床上的这个人，他跟他的朋友握手重修旧好之后啊，两个人就很高兴了，彼此很高兴了。但是再过不久，这个朋友要离开的时候，走到门口，走到他房间的门口，这个病人在床上就跟他 say goodbye 之后，突然间冒出一句话，万一我的病好起来，我们今天所说所做的都不算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人， 就是人心。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弟兄，他信主之前，他整天背后背着一把斧头，都在找他的仇人。我碰到仇人的时候，很快我拔起斧头就砍他，就是要报复。有一天，他就告诉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我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，我把斧头已经拿下来了，我把它埋在土里面啊，我把它埋起来了。”牧师听了就很高兴，跟他劝勉了一番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牧师觉得，哎，这个人怪怪的，好像他的言行没有什么样的改变一样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有一天就直接问他：“你把骨头埋在哪里？你带我去看看好吗？”那个人说：“好啊，牧师，我带你去。”然后就去看，去看了，牧师差一点昏倒。这把骨头埋在土是没错，土比那个土高高在上，在什么？只有那个骨头的那个尖锐的地方在土里面，那个饼在上面。牧师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埋伏留饼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准备哪一天我碰到仇人的时候，我可以赶快来这里，很快把这个骨头又拿起来。”弟兄姐妹，说饶恕，说要悔改，有时候就有很多的难处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选择饶恕，彼此饶恕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请你记得，我们的神他所说的，你们要饶恕的，是的，要饶恕的，而且是不能打折扣的。有一次在祷告会的当中，带领的人叫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以前你从没有想到要感恩的事情。我乍听之下，听到之后我的反应就是没有啊。但是过了不久之后，听到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：你有为你爸爸感恩吗？这让我吓了一大跳。什么要我为爸爸祷来感恩？要我为一个抛妻弃子、伤害我的童年、破坏我们的家庭和乐的人来感恩？主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难道我妈妈、我姐姐、我们四个兄弟所受到的痛苦还不够吗？所以那一天，我没办法开口为这件事情来感恩。但是接下来那几天，圣灵就催逼我的心，让我看到，若不是神的恩典、主的爱，我只有两欲可取。在教会比较久的这部分，有一些我曾经提过啊，只有两欲可取，一个是监狱，一个就是地狱。因为我一个信主的人开枪打人，而且那一个人是我的爸爸。虽然这是一个梦，但是这个梦也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我的骨子里面，或者我的潜意识里面，可能就是这么恨，想要把他杀掉。如果我真的开了枪杀父亲，那是很重的罪，所以监狱是我终身的家。圣经里面说，凡恨弟兄的，那就是杀人的。你们知道杀人的在他里面没有永生，所以除了地狱，哪里是我的归宿？所以结果就是一个是地狱，一个是监狱。感谢主， 虽然是这样，是老爸辜负我们，抛弃我们，害得妈妈曾经想过要自杀，害得姐姐精神失常，两个哥哥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但是上帝的奇恩典并没有因此跟我们擦身而过，我们还是得到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应该为这个来感谢神。不但没有杀我的父亲，没有恨，而且神把爱放在心中，其实更确切的说，是神给我饶恕和接纳爸爸的心，所以我也为爸爸感恩。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也悔改信主，我甚至也为那一位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小三来感恩。最终因为神的怜悯也临到他，最终他也信主。可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就放过我，又过了两个星期祷告会的时候，带领的人读了两段圣经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啊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然后那时候接下来唱的诗歌，就是常常会让我心里很有触动的这首诗歌，爱我愿意。在唱的时候，我内心很激动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愿意降服，我也早已经降服于你了。但是主说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完全降服，我不明白。后来内心深处又有声音告诉我说，你没有寻求你父亲的饶恕，你没有寻求你的父亲来饶恕你。这让我很震撼的一句话，我都已经为爸爸感恩了，神还要我向父亲来请求饶恕，那怎么可能？但是当我静下心来想一想的时候，做梦都想杀了老爸的那种恨，却是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真实。前面的经文我已经提过了，恨人是罪，需要请对方来饶恕，这不是人间的道理，这是神国的道理。虽然我找你饶恕的爸爸过去带给我们的伤害，也早已重新接纳，而且神也接纳他成为神的儿子，但是如今请父亲饶恕，已经变成我一个遗憾。因为在他离世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应该这么做，请他来饶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与人有嫌隙，请你从心里饶恕他，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要从心里面去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所以盼望你能够在祷告的当中祈求主来光照你的心，听从圣灵的声音，若需要请人饶恕，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觉，靠着圣灵的力量及早告诉对方请求饶恕。如果你需要饶恕别人， 也请求圣灵，祈求圣灵引领你，让你有这样的勇气来饶恕别人。上帝希望看到我们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好，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一方面是，主已饶恕，我也饶恕。主导文我们都很熟悉啊，那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念过一次好吗？我们
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好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，而且可能你都会背。但是我们常常主导文念完就停在这里，其实后面还有两节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两节是在主导文当中啊，当中的这一句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啊免掉人的债，意思是说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像我们赦免了得罪我们的人。后面是接下来的两节，其实就是这一句话的一个延伸的解释。接下来这两节14节跟15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经文，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虽然用不同的地方出现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告诉我们的这很简单的一个真理：主已经饶恕我，我也要饶恕人。有一次 ，John Wesley 这一个啊早期的牧师，他跟一个将军在一起旅行的时候，看见将军对他的仆人发怒，仆人可能是做错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仆人马上就跟他认错啊，恳求将军来饶恕他。将军回答这个仆人是这么说的：我从来不饶恕人啊，一个高高在上的将军对他的牧师是这么说的，我从来不饶恕人。后来这位牧师他看到这一幕之后，后来就对这个将军说：将军啊，我希望你从来不犯罪，我希望你从来不犯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，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到底我有没有犯过罪，然后再进一步去想想神是不是已经饶恕我。我们都是蒙神赦免的基督徒，当我们觉得说我很难去饶恕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去想想圣经里面啊有一个故事，是主耶稣谈到说要饶恕人70个7次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啊。这个故事我不再去讲啊，你可以回去自己看，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啊，有一个他不肯饶恕别人，但是已经被他的主人饶恕的人，后来主人或者说耶稣给他的最后的一个批判的话，就是这一句话：你不应当凌恤你的同伴像我凌恤你吗？但愿我们啊不肯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去想想看，这句话是不是有一天也会临到我的身上？神对你说：“你不应当凌恤你的同伴，像我凌恤你。”在整个这个饶恕人70个7次的故事的最后， 同样的用到的经文也是说，你们个人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来对待你。
弟兄姐妹，
我们要带着这种愿意饶恕人的心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去想想，有时候我不能去饶恕别人，或是我没办法去饶恕别人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？有时候往往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握，上帝已经饶恕了我，所以我罪已经得赦免，我就有所怀疑，结果这种对神的不信就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一个绊脚石或者一个拦阻。如果你问我说饶恕人容易不容易做得到吗，我的回答一定就是这样，非常非常的不可能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做到，除非神介入，除非有神迹发生。感谢主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有这一类的经历，真的是很重要。在37年前1980年的2月28号，台湾曾经发生一件很悲惨的事情，到现在还没有破案的一个林家的血案。凶手很残忍的凶手跑进他们的家，把这个林家的主人叫做林义雄，他是一个律师啊，他的妈妈60岁被杀了，他的两个女儿，双胞胎的女儿，那时候才7岁也杀了，就是祖孙3个人被杀了，杀死在他们家的地下室。这对双胞胎，7岁的双胞胎，他们读幼稚园的时候是跟我们家的儿子是同学，同一个幼稚园的同学。当这个命案发生的时候，林义雄这一位律师，他也是议员，才在2个月之前，因为一个在台湾叫做美丽岛事件，为了这个事件被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府把他抓起来，说他是叛国罪、叛乱罪，结果成为一个政治犯或是说良心犯，就被关在监牢里面。在他被关监牢的时候，他们家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。事实上银仔的血案受害的不止这三位，这三位是死了，但是还有双胞胎的姐姐也是被杀，成为重伤。这个姐姐那时候才9岁，被紧急送到医院，在医院的手术房的外面，有一群的基督徒跪在那边，为这个女孩子祷告，为他们的家人祷告，为这个被刺杀的6刀奄奄一息的小女孩求神怜悯。感谢神，后来神真的怜悯了，她的命被救回来。那从被杀受了重伤，奇迹似的没有死掉的这个小女孩来说，她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打击，简直无法承受。到后来她才知道，她的奶奶、她的2个妹妹也都被杀死了，所以他整个内心非常的伤痛，心都碎了。但是他把他的痛苦埋藏在他内心的深处，他发誓我不再哭泣，他发誓我不再相信任何人，他发誓我要复仇。躺在病床上，在恢复期间躺在床上，每天所想的就是在 自己去想说凶手是哪一个人，长得什么样子，因为他所想的就是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找到这个凶手，一定要来为我们家报仇。所以他呢啊，活下来的动力就是在报复的当中，他的心越来越坚硬，黑暗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罪恶。后来他的爸爸被判刑12年，母亲带着这个孩子，这个老大也是他们家唯一生下的一个孩子，带着充满悲痛，充满惊慌恐啊，非常的害怕的一个孩子，把他带到美国，远离家乡，希望在那边能够疗伤，包含身体，包含心理，在那边受教育。因为这种过早，就是很小的时候，才7岁，遭逢的这种痛苦试炼，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直到他在那个美国的地方读到高中的时候，他信了主，他封闭的心才逐渐的被打开，走出昔日的阴霾，活出希望的人生。这里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啊，后面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，啊，当时7岁，后来活下来的这个孩子哈。旁边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他的爸爸跟妈妈，这个是长大以后的事情。这是后来他跟这一位啊美国人结婚，这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，两个人同心的来传扬福音，来照顾养育5个孩子。这个女孩叫做幻君啊，这里有他的名字啊。幻君在他的见证里面，他说：“认识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在主里，我也是一个被赦免的人。当我把我的生命交给神，神的爱一步一步的融化了我很硬、很想要复仇的心。没有神的爱饶恕，我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我学习到耶稣的饶恕。”足以粉碎那凶手所筑起来的苦毒和憎恨之墙。现在我不但可以饶恕他，甚至还用基督的爱来爱他。神的爱太有能力了。当我学会饶恕，我的心终于得到自由，而且得到完全的医治。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确信，我是一个蒙神饶恕的人，然后我们选择饶恕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愿意放下罪恶，放下苦毒，放下怨恨，放下骄傲，不再去计较亏欠伤害，也不去计算人的恶，从心里面，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们都可能会犯错，但是神就是爱。有一首诗歌说：“真的有一位神爱你。”就是能赦免你所有过犯的主。当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信是公义的神，他会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不过我们一定要紧紧记得他对你我的吩咐，选择饶恕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有一个牧师，他带师母和他的5个孩子，他们去到俄罗斯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充满暴力的一个地区。去到那里之后，黑帮就放话了，说 你不能在这里传你们的所谓上帝，传你们的福音，或者我要加害你的孩子。牧师啊，凭着信心祷告交托给神，他还是继续在那里服侍。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真的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一个孩子被杀了。这位悲痛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这样就说好我不干了我跑了，没有，他还是靠着神给他的力量继续在那里服侍，照样在那里啊推行教会的事工。三个月后，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把他拦住了，问他说你想不想见杀害你孩子的那一个人？牧师说我不想见。对方又问他的话，如果他是要寻求你原谅，你想不想见？牧师说我不想见，因为我早就原谅他。当这位牧师怎么说，因为我早已经原谅他了，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对方那个黑帮的老大顿时惊慌失措，整个人崩溃。告诉牧师说是我射杀了你的孩子，我想加入你的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位牧师在伤害他们的人，这个伤害者还没有寻求饶恕，还没有寻求原谅之前，他都已经饶恕了。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情怀！当我们确定说神已经饶恕了我之后，当我们深信说任何事情都有神的美意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你也能够做到像这个牧师一样，做一个选择饶恕的人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今天的经句所写的这一个经文，我们去认识到说，当我们愿意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可以饶恕的出来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个今天的经句：要以人恩慈相待，存怜悯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次哈，这一次最后的你们，请用我来换成我来念哈，而且。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我们再一次，不是我们，是我。希望把经文跟你能够连接在一起，可以吗？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念的时候比较肯定一些，不要念成要以恩慈相待。要以恩慈相待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声，好，请。
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一样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 上眼睛的时候，请你也想一想，我有寻求神的饶恕吗？我愿意寻求神的饶恕吗？如果你有这样的心，愿意在这时候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寻求你的饶恕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主。当神已经饶恕我们的时候，你愿意告诉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饶恕了我。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不但是寻求神的饶恕，也能够感谢神的饶恕。第二个想请你也想一想的，谁是你无法饶恕的人？你有没有到现在还没办法放下、没办法饶恕的人？也许是你的亲人，也许是你的朋友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愿意对他或是对他们来选择饶恕吗？或者你愿意对他或他们来请他们饶恕你吗？如果你有的话，请你在你的座位上，从你的心里向神来祷告说，我愿意求神帮助我。主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，愿意放下一切，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成为一个选择饶恕的基督徒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明白你圣经里面的真理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你愿意饶恕我们，愿意赦免我们。主，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，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也能够饶恕别人的基督徒，使我们内心里面充满的是你的爱在当中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你也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你的爱彰显出来，把你的赦免能够落实在我们目前还不能接受的这些人的当中。主啊，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赐给我们这样的爱心，也加添这样的力量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选择饶恕的人，愿意去饶恕别人，愿意去做一个彼此饶恕的基督徒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